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啊，我们进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了。士师记第21章，也是从19、20、21这士师记最后所记载的这件极其残酷、悖谬的事情的结尾，它的结局啊。从19章开始，从一个利未人的妾行淫开始。从一个好像看上去很小的事情开始，慢慢发酵，慢慢进行一种链式的反应，到士师记20章的时候，已经是便雅悯各城都被毁灭，便雅悯支派啊，各城的人都被杀死，只剩下600勇士了。然后到了21章呢，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起这个誓呢？就以色列人起这个誓，就已经意味着把便雅悯支派排除在以色列全会中之外，把他们看作外邦人了。因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他们不与外邦人通婚，而他们现在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并且为此起誓啊，这样的一种誓言，都是在奉耶和华的名，在耶和华的神的面前来起的。所以，当说起这个誓言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仅仅是计划在肉体上消灭便雅悯人，而且要在信仰上把便雅悯支派排除之外了。好，然后这件事情过后，当便雅悯人被击败，只剩下600人之后，以色列人来到了伯特利啊。之前讲过，约柜在伯特利，他们坐在神的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他们为什么爱哭呢？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他们来求问神：“为何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呢？好像有一个支派要灭亡了呢？”他们为什么要问神呢？这些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便雅悯各城的人是他们用自己的刀杀光的。起这个誓，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也是他们自己所起的誓。他们到这里，到了耶和华面前，却要来问神了。更加诡异的是，次日清早，百姓们就起来。在那里再次筑坛，因为在那里肯定有献祭的坛的，但是要再次筑坛，重新献祭，这是用来表明对耶和华神的敬虔，对这样一次献祭的重视，知道吗？所以次日清早的时候，他们要在伯特利，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约柜面前，再次要筑坛，向神献燔祭和平安祭。无论是他们在之前两次打便雅悯，开头两次失败，他们向神进食啊，同样向献燔祭和平安祭，和这里第四节重新筑坛，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没有任何一次是表明他们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之前没有，后面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从他们之前献完燔祭和平安祭，神说：“我已经将便雅悯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之后，他们的行动就看出来，他们不是仅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去报复那些施暴的基比亚人，而是将便雅悯支派的各城都摧毁了。而同样，这一次21章第四节，他们又再次筑坛。”再次献燔祭，再次献平安祭。那么，他们为自己之前所做的过激的这种报复的行为，发泄自己愤怒的这样一种行为，报私仇的行为。因为他们之前两次被便雅悯人支派，便雅悯人击败，死伤很多。他们为这个悔改了吗？当然没有，因为你下面就看得到他们所行的事。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米迦的那一件事情，是他们在耶和华的坛之外，在耶和华的敬拜之外，自己私立神像， 私立神堂、私立祭祀，这是极其严重的。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全会众众支派呢，他们是在伯特利，是在真的约柜面前，是在神所设立的祭司菲尼哈面前，是献燔祭，是献平安祭，献的这个祭的礼仪，献上的祭物都是对的。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顺服耶和华的心，这就如同后面到了扫罗时代一样，神喜悦撒母耳要指责扫罗的罪。神喜悦的是什么？神喜悦的不是燔祭和平安祭，神喜悦的不是这些羔羊的脂油，神喜悦的是他的百姓顺服他的心。所以这些都是表面的。所以在这里的两次所献的燔祭、所献的平安祭，好像跟前面米迦私设的神坛、米迦自己来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好像是他们更好一点，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仍然是任意而行，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本身不可能拯救我们。无论你外在的东西做得怎么样好，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那些假的宗教为什么要注重如此多的礼仪？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代，法利赛人要在律法当中左东添一点，西添一点，无非就是让那些礼仪更加的细化，让那些礼仪更加的看上去敬虔。洗手要怎么样洗？饭前怎么样洗？饭后怎么样洗？是吗？一周要禁食多少次？祷告要怎么样祷告？要用什么样的祷告词？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增加宗教表面上的礼仪性，用宗教表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礼仪来增添自己在耶和华面前的敬虔，但是实际上却取代了真正神对他百姓们的要求。神要求的是什么？神要求的是顺服。神要求的是顺服的心，神要的是圣洁的百姓。神要的是刚强壮胆的精兵，这一切通通没有。这些东西的害处就在于，它会遮挡住真正问题的所在，让他的百姓不知道真正的罪到底在哪里，而且还以为自己很敬虔。所以我再次讲，我现在跟你们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米迦所拜的神像是自己用200舍克的银子自己铸的。米迦的家里的卧室变成了神坛，米迦家里的祭司不是真正的神所高立的祭司，所以米迦那里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这里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是真约柜，面对的是真祭司，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所献的燔祭、所献的平安祭，神照样不会悦纳，因为他们的心没有回转，他没有真正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这件事情，跟以后到撒母耳记，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去打非利士人，照样输，一模一样。这些东西都是救不了你的。好，然后以色列人第三节，你看他们献完燔祭和平安祭之后，他们没有对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便雅悯人都快要死光了。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任何原因进行什么反思？没有的。他们现在问的是什么？以色列彼此问啊，我们当时同心合一来到耶和华面前，如同一人立誓要讨伐便雅悯人，有谁没有来？有谁没有来？然后他们一查，有基列雅比人没有来。好，稍微我做一个解释啊，基列雅比是个城市的名字。它大概在哪里？你从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一定跟基列地有关。它是基列地啊，你们应该从民数记开始，应该有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了。基列地就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神所带领他们战胜的亚摩利王西宏的地，而基列地就可以用来泛指以色列。约旦河东那个两个半支派的，他们所占领的地图，所以基列地在分地的时候，既分给了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都有了， 而基列雅比这个城市就在加德的支派的领地和马拉西半支派的领地交接的地方，所以基列雅比人非常有可能是加德人，也有可能是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所以他们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成员，明白吗？他们不是外邦人。然后他们现在说，我们当初统一啊，那个如同一人啊，打引号的神感圣灵感动我们，耶和华的灵感动我们，同仇敌忾，要来行所谓神的公义。我们来到了米斯巴，谁没有来啊？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人进营中来，他们没有来。好，因为他们没有来，他们就犯了大罪。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兴师问罪了。好，你现在来看啊，基列雅在这件事情上对基列雅比人的判断，以色列人又再次重蹈覆辙。之前利未人在他们面前控诉基比亚人的恶行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他们的重蹈，他们是程序上的不正义。同样，现在在处理基列雅比人的时候，他们照样程序上的不正义。他们马上做的判断是基列雅比人犯罪了，就是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到这里征战，是耶和华吩咐我们来的，耶和华的灵感动我们。基列雅比人为什么没有来？先不说他们同心合一的来到这里击打基比亚人，是不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们？圣经从来都没有讲。其次，基列雅比人为什么没有一人出战？他们也没有去任何查证。从程序上来说，既没有双方的对质，也没有见证人，他们就直接判定基列雅比人他们犯了大罪。然后以这个犯了大罪这个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啊，都是大勇士，这些都是打引号的大勇士。神让他们勇敢的时候他们不勇敢，神让他们要击杀耶和华仇敌的时候他们却退缩。到了这时候勇士多得不得了，前面出来40万，这里又是12000，圣经用这些数字既是准确的数字又有属灵含义，因为这些数字都是完全的数字，40、12在圣经当中都是完全数字。12000人相当于每个支派好像出来1000人一样。这个12000的大勇士吩咐他们，你看直接命令他们去做什么？去查证基列雅比人为什么没有出来的原因吗？去收集证据吗？不是，直接去杀人。吩咐他们用刀将基列雅比这个城市当中的人连妇女带孩子统统杀。11节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的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明白吗？你看啊，这个里面在21章，在整个这个故事的结尾，它达到高潮，达到这样一个恶的高潮。这个高潮呢，里面有两重相当强烈的讽刺。前面第二节他们痛哭，哇，痛哭，痛哭什么呢？痛哭就是我们怎么竟然啊，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把毕亚米人杀的只剩600人了啊！现在毕亚米整个支派都要没有了。刚刚在那里痛哭，刚刚在那里献完燔祭和平安祭，马上刀锋一转，对待自己的支派当中的人，基列雅比人刚才讲了，我刚才为什么跟你们交代背景？因为他们也是以色列支派当中的人。刀锋一转，对待基列雅比人的时候，照样通通杀光。你透过这些就可以知道第四节哦，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平安祭，在那里祷告。这些东西只能增加他们的罪行。然后为什么要将基列雅比整个这个城市当中的人要把他杀光呢？因为要抢里面400个未嫁的处女。为什么要抢400个未嫁的处女呢？因为要给他们差点灭绝的 便雅悯支派留后。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将自己的女儿其他支派让他们自由恋爱，让他们相亲去给嫁给便雅悯人呢？哦，不行，因为我们已经在耶和华面前起了誓了。哇，他们如此重视自己的事业，如此重视自己奉耶和华的名在耶和华面前所起的誓，而以色列百姓奉耶和华名在耶和华面前所起的誓，最重要的誓言是什么？最重要的誓言是出埃及记摩西之约的订立，最重要的誓言是约书亚，即最后约书亚在事件重申圣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发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当遵行。为什么他们转眼就将这样的誓言扔到一边，但是对现在在米斯巴所起的誓必须要完全遵守？就是因为要遵守米斯巴所起的誓，不惜要把基列雅比的400个未出嫁的处女把他们抢过来，填补这个空缺。所以我再次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暴的啊，最残暴的一定不是无神论者，这个世界上行事最残暴的就是宗教徒。因为所谓的无神论者，他是为吃喝，为一碗饭，为一个女人，为点金钱，为一个权利就可以杀人。但是宗教徒是奉神的名来杀人，他杀起来更加无所顾忌。所以这些之所以宗教徒会成为一种极端的宗教徒，就是因为他们将这些外在的宗教的礼仪这些东西当成是信仰的核心。宗教，假的宗教笼络人的心，成为人精神的鸦片，这本身就是上帝对全地的罪人的一种审判。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耶和华，那当然就要受到各种偶像的辖制，网罗在这里面作恶。然后呢，发现便雅悯人呢有600个，处女呢只有400个，不够。那怎么办呢？还差200个。然后会中的长老说啊，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该当怎么行呢？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啊，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因为我们曾经起过誓。然后呢，现在呢，那个基列雅比的女子呢也不够，那怎么办呢？哎，在利波那以南、伯特利以北、事件大陆以东的世界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好，示罗出现了。示罗当时仍然是耶和华会幕所在的地方，那里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年年以色列百姓至少有人会去示罗去守耶和华的节。耶和华的什么节？可能耶和华的祝棚节，耶和华的五旬节。然后他们说什么呢？对便雅悯人说，你们现在去在示罗的葡萄园当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你们随便抢，没有人干预，没有人会管你们，你们随便抢，抢回去就做自己的妻子。好，这里再补充一个细节，示罗的女子，示罗这个地方是属于什么支派呢？以法莲。所以示罗的女子是以法莲，大概率都是以法莲支派的女人。所以他们出的主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你们就在示罗去抢那些示罗的女子，因为他们要出来跳舞。那里有耶和华的节期，趁着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有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你们把她抢回去为止，这个时机正好。人何等的聪明，是吧？何等的聪明。 如果照是平常的时间，你要去抢200个处女来，怎么容易？谈何容易？哎，现在正好抢200个处女。那么，如果示罗人有什么反对意见，怎么办？当然，以色列全会众站在便雅悯人的后面，纵容你们作恶。现在你发现这个故事奇妙的循环吗？这故事起因是什么？这故事起因就是一个妾行淫，起因就是基比亚人强奸一个女人。这个故事到最后是以色列全会众允许便雅悯人同样去抢人家200个女人，并且还要抢基列雅比那400个处女，不惜杀了他们所有的人。哪个恶更大？谁做的恶更大？然后这件事情就摆平了。便雅悯人都有妻子了，他们都有后了，让他们回到各城去吧，把我们刚刚把他们烧毁的、拆掉的城市重新去建立起来了。我们良心当中就没有亏欠了，我们没有杀我们的兄弟，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是吧？回去该干嘛干嘛。当时以色列人就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各归本宗族，各归本地也去了。这个故事在士师记最后的这个故事啊，当然它发生在士师记早期的这个故事，非常清晰的体现了什么叫做罪人。若要靠自己的方式，若要靠自己的标准去审判罪恶，一定带出更多的罪来。罪人若要看自己的方式去挽救罪的结果，一定带出更多的罪来。明白吗？他们就是要凭着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基比亚人的罪，然后行出更多的不义。他们就是要靠着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小聪明来挽救，好像自己之前所要杀光的便雅悯人支派，所以造成更大的杀戮。这一段圣经在旧约当中的这个比较详细的所记载的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人百姓当中。就为哪一节经文做注解呢？你知道是为哪一节经文在做注解吗？是为创世纪第六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世上的人多了起来之后，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罪为什么是那种致死的？100%传染，100%致死率的传染病，为什么？就在于这里。在洪水之前，圣经只简单的用两句话啊，说耶和华见他们所犯的罪恶很大，耶和华知道他们终日所思所想的、所行的尽都是恶。那你还没有很强烈的那种故事的情节，感同身受。但是到了士师记，以色列百姓所上演的这一幕，最深的、准确的表达了人心罪人的全然的败坏，人心的诡诈，坏到极处。而这些发生在哪里了呢？这些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些发生在前面第六章，洪水已经过去了。方舟已经救活了挪亚一家八口了。发生在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已经被呼召出来了，以撒应许之子已经被赐下了，雅各已经被拣选了，以色列百姓已经被带进埃及了，约瑟已经在埃及做宰相了，以色列百姓已经再从埃及430年之后已经被带出来了，他们已经经过旷野了。神经在他们面前把红海分开，把约旦河分开，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得地为业了。在这个时候，在神的圣洁的百姓 祭司的国度当中，仍然可以用创世纪第六章这句话做注解，就是耶和华见他的百姓，而已经不是见人在地上，而是见他的百姓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所行的都是强暴。所以在士师记最后再次作者要呼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作者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以色列人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王。但是以色列人怎能没有王呢？这就如同前面我在跟你们解释士师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这是矛盾的，明白吗？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是圣民，是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怎么能够任意而行呢？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祭司，他们有会幕，所以他们怎么能够没有王？怎么能够没有神？神呼召他们，神牧养他们，神就是要做他们的王，带领他们行在光明当中。所以作者士师记的作者一定是在列王时代的一个作者。解经学家普遍认为这个作者应该是在大卫王时期。所以作者在这里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言下之意是作者认为，你看我们现在有王了，个人不再任意而行了。所以圣经学者会认为这个作者应该是在一个很不错的王的领导下。那么很不错的王，最好的王是谁？那也只是大卫了。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给我们听，大卫也任意而行。这就是圣经的奇妙，这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的真正的有能力的地方，它永远将我们的心引导指向他，而不是带向人。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在旧约士师时代，或者说从前面摩西五经开始最强有力的一句对弥赛亚的盼望的经文。谁应该是以色列中的王？当然是神。谁应该掌管以色列百姓的心？当然是神。谁应该带领他们每一步的脚步？当然是神。神才是他们的王，他们的主。那神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做王呢？这就是对弥赛亚的盼望，因为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主，就是君王。以色列百姓要呼，就是要向神呼求一位牧人来真正的牧养他们，一位君王真正的率领他们，一位救主真正的拯救他们，把他们从这样一个全然败坏的无能的罪恶的状况当中拯救回来。谁能够做得到呢？当然是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从创世纪啊，我们现在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士师记以来最明确的一句对弥赛亚的呼求。我们前面有很多耶稣基督的预表，有神要拯救计划的预言，但是这是最明确的一句呼求，这是在以色列百姓上帝的百姓当中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的一句呼求，圣灵要带出来的一句呼求，圣灵要漠视下的一句呼求，就是谁才是以色列中的王，谁能够带领他的百姓真正的顺服耶和华去行，不再任意而为。这就是为什么后面马上接上路德记的原因。所以这个主日我们要讲路德记，圣经66卷书的排序都是圣灵所漠视的。神就是要在这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将他公义的美善的旨意向我们启示出来，在我们面前展开，让我们信靠他，并且在他的旨意当中得平安。好，我把整个士师记呢讲完了啊，整个士师记。这周的灵修也是最后一天啊，主日我们开始来讲路德记第一章啊。好，我先有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灵修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将我们的心买赎出来，带领我们脱离这样一个悖逆的时代，单单归向你，带领自己的百姓在光明当中行。因为我们在你的死里复活当中已经成为光明之子，求主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自己的百姓，牧养我们每一步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